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不再软弱的自己第六章我偏激中的内容。我容易感情用事，过于情绪化的弱点。完美主义者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群人，他们很容易精神错乱。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接下来的几个例子或许能给你一些提示。你注意过大厅里那些从来没有人会打开来看看或使用的壁橱吗？当一个完美主义者叫你把它里面漆成象牙白时，你漆成珍珠白试试看，即使你把壁橱门定住，我敢打赌完美主义者都会察觉到你漆的颜色与他想要的颜色不一样，他都会为此感到很不舒服。另一个例子，当完美主义者叫你打扫车库时，试着跟他讨价还价，问问他你能不能在周五3点而不是在周六8点打扫。几秒钟之后你改变主意，问问他你是否在周日中午干，然后你就可以退到一边看看他如何发作了。再举个例子，当你叫完美主义者帮忙时，请给对方多种选择让他做决定。比如他可以选择把车开进车库，也可以找人来驱除白蚁。告诉他你会对他的帮助表示感激，然后问问他愿意干什么。他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的，无所谓，你挑吧。如果你在一天之内3次戏弄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神经就会短路，你甚至可以闻到烧焦的气味，看到缕缕蒸汽从他耳中冒出。怎么会这样？这是完美主义者惯于感情用事的缘故。对他们而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如果你提出第三种意见，他们的脑子就转不过弯来了。并非只有完美主义者才是死脑筋，布拉德的妻子也是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布拉德妻子的故事。布拉德告诉我，前几天他和妻子闹了点别扭，那天他下班晚了15分钟，到家时妻子在门口堵着他，冲着他直嚷嚷，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打电话？你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他连珠炮似的发问。布拉德怒了，叫他闭嘴并且靠边站，但是妻子执意要讨个说法，于是他也嚷嚷起来，说他根本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妻子威胁道，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对我这样。布拉德无奈地挥了挥手说，得了得了，别烦我了，然后愤愤地离去。布拉德的妻子对丈夫迟到15分钟的反应过分强烈了，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这是感情用事者的典型表现。当一个人对某种情况的反应过于强烈，超出正常范围时，就是感情用事。这种情绪化的反应不仅本身有问题，而且还会引发其他问题，就像链式反应一样，一个原子核轰击另一个，被轰击的盒子又去轰击下一个，反应不断进行，规模成倍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最后导致毁灭性的爆炸。那么感情用事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三点。第一，以往的经历。当一个人对某方面的情感投资远远超出其他方面时，就会变得感情用事。布拉德的妻子因为前任丈夫不忠而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这就好比他身上始终有一块未能痊愈的淤伤，一旦被触及，带来的痛楚往往比正常情况更加剧烈。他的情绪化反应与其说是冲着布拉德来的，倒不如说是昔日创伤的后遗症。感情用事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控制欲强。控制欲强的人总是喜欢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对什么事情把握不住，他们就容易情绪失控。感情用事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感情投入。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或信仰领域投入强烈的感情，也会导致感情用事。完美主义者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宗教极端分子或极端爱国主义者也属于这类人。那么怎么样才能克服感情用事的弱点呢？这里有四点。第一，识别感情用事的倾向。我们必须检讨每一种情绪反应。第二，停下来发问。当我们情绪激动难以自持的时候，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的反应是否过于强烈，超出了正常范围。如果的确如此，就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我把它看得那么重？是不是过去的某种经历使自己对这个问题格外敏感？如果我们能确定当前的情况与过去的问题有所关联，就应该认真考虑，是否打算让过去的问题影响现在的行为。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应该确保这种影响是适度合理的。以布拉德的妻子为例，如果以前的配偶曾对他不忠，那么他对现任丈夫的忠诚问题非常敏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如果事实证明他现在的丈夫从没有过不忠行为，那么他就不应该继续的妄加怀疑。第三，把昨天留给昨天。如果我们能把过去与现在的事实区分开来，就不容易被昨天的问题困扰。第四，寻求真理和回旋余地。我们应该寻求真理和回旋余地。一个男人不忠，并不代表每个男人或某个特定的男人会不忠。不要把某个人的问题推而广之。 布拉德意识到妻子陷入了感情用事的漩涡之中，他帮助妻子了解事情真相，与他一起努力战胜弱点。最终，妻子加强了对他的信任，不再感情用事了。
我想了很久，该如何说，有一些困惑在心里走。我们都努力交换了感受，但是总还觉得了解的不够。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接下来我们继续共读《不再软弱的自己》第六章《我偏激》中的内容。太感性或太理性，无法平衡情感与思想的弱点。本书作者在这里分享说，我曾经遇见一个叫做凯勒的人，他总是三句话不离科学。每次和他聊天，不出三分钟，他准会打岔，去谈些火山岩地核或天体物理之类的问题。在场的听众全都直眉瞪眼，只能绝望地唉声叹气。人人都知道，凯勒真的是不可救药了。我们甚至考虑过组织募捐来为凯勒进行大脑移植，只因花费太高，所以未能实现。他独自生活在九霄云外，我们怎么也无法把他从天上拽回到现实中。就算凯勒和我们在一起，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得承认，凯勒的例子有点极端，但是有这种问题的不乏其人。提姆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提姆的故事。提姆能理解大多数概念或想法，但对于感情，他知之甚少，只懂得愤怒和沮丧。他从不与任何人进行真正的感情交流。政治、宗教、旅游，无论你想谈论什么话题，他几乎都能跟你侃侃而谈。然而一旦问及他的感受，提姆就只会用他有怎样的想法作答了。我问提姆，当你听到妻子说你无法满足他的情感需求时，你有什么感受？提姆答道，
我认为他是想让我做什么事情，而我显然没有做到。
如果他没能满足你的需求，你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感受？我又问，看看他是否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
提姆说，我想我会抱怨几句，就像他所做的那样。
提姆的妻子玛丽迪恩坐在沙发的另一头，我们的谈话他听得清清楚楚。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舒了一口气，委屈地落下了眼泪。他显然意识到除了他自己，别人也同样发现了问题所在。如果婚姻出现了危机，旁人能够清楚地看到当事人的痛苦，却无法了解或明白症结所在，那么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真是莫大的不幸。我想恐怕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孤独的了。像提姆一样，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仅仅止于思想上的交流，无疑会引发一些问题。感情上的维系对于健康的人际关系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并谈论自己的感情，还要能倾听他人的感情宣泄并与之交流。提姆不善于感情交流，这是他妻子唯一的苦衷，也使夫妻双方的感情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玛丽感到非常内疚，因为除了这一点，提姆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尽职尽责。他害怕抱怨会使自己显得忘恩负义，因为他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然而事实是残酷的，虽然其他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由于缺少感情上的维系，他们痛苦地觉得婚姻并不美满，有时甚至会感到令人难耐的空虚。没有什么比站在心爱的人身旁却无法与之心灵相通更令人烦恼痛苦的了。为了避免误会，我马上补充说，提姆其实是能够感知的，起码他还可以感到沮丧或愤怒。问题在于他不知道怎样体验其他感情。之后我们将会谈到提姆的成长经历是怎样促成他过于理性，以致感情发展不健全这一弱点的。不过在思想与感情这枚硬币上还有另外一面，迪安妮就是一个例子。她由于太感情用事而无法正常思维。迪安妮的故事。迪安妮在友情上陷入了误区，她被朋友们的感情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把别人的问题当成了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感情与别人的感情混为一谈。迪安妮说道，
我不能亲近苏了， 这太痛苦了，他现在要应付的事太多了，简直是太痛苦了。我问，谁太痛苦了？他答道，当然是他，而且我也很痛苦。她的丈夫大卫有外遇了，并且已经被孩子们发现了，这实在太可怕了。他给我打电话，听着他痛苦的倾诉，真让我揪心。我问，你是怎么帮助他的？我尽量给他鼓劲儿，告诉他应该怎样对孩子们讲，他需要找人倾诉时，我就耐心地听。我还安慰他，告诉他现在是危机关头，他应该记住，在危机时刻情况总是比较糟糕，不能一味的感情用事。我告诉他，大卫其实很爱他，不想离开他。这总算让他平静了一些。他解释道。我评价道，听起来你似乎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说，是的，但我也非常痛苦，现在我能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些了，我越来越无能为力了。你这么善于帮助他，又是怎么帮助你自己的呢？我问。为了安慰鼓励自己，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呢？他答道，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他现在需要我。如果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迪安妮虽然能帮助朋友把感情与思想区分开来，他自己却做不到这点。他本能的知道，应该让苏多想想能使自己平静的事情。可到了该帮助自己的时候，迪安妮却总是紧紧抓住那些使自己情绪激动的想法不放。如果分辨不清支配感情的思想是否合理，我们就难以成熟。只有逐渐学会依据事实进行理性分析，并且以此来调节个人行为，才能达到成熟。思想偏激且有误区，会助长感情用事，使人缺乏理智，容易情绪化，而且会像迪安妮一样不堪重负。为什么迪安妮能帮助苏解决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却无法帮助自己呢？为什么提姆能感到愤怒，却无法体验别的感情呢？为什么过分擅长理性思维会影响感情的健全发展呢？过于感性或过于理性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过分理性的弱点呢？我们先来谈谈过于感性或过于理性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第一，效仿。也许我们像提姆一样，从小就学会了避免谈论感情。提姆成长在一个感情不外露的家庭中，他的父母非常含蓄，从不把爱挂在口头上，只会用行动来传情达意，而且从来没有人教过提姆应该怎样交流和抒发感情。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总是看到身边的某个人在感情上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也可能深受影响，并效仿其行为。第二，环境造成的创伤。有些人被不幸的成长环境剥夺了流露感情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缺乏安全感，担心自己受不了感情的重负，所以只能压抑着，把感情排除在意识之外。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对感情越来越生疏，越来越依赖认知能力。结果就是理性思维以感性体验的丧失为代价过分发展。相同的因素也会促使一个人过分感情用事。迪安妮的成长环境还算比较安稳，可她却嫁给了一个恶毒的丈夫，总是受到谩骂和欺辱。婚姻中的冲突太多了，使迪安妮遇事不得不往坏处想。在恐惧的驱使下，她开始钻牛角尖，以致养成了凡事走极端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她把思想和感情混为一谈了，辨不清二者的区别。最后，她全然不顾两者的差异，完全听任感情的摆布。那么，我们该怎样克服过分理性的弱点呢？第一，学会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感情。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维系依赖于表情达意的词语，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词语，并且多加练习，学会运用。第二，学会识别他人的感情。他人在倾诉感情时，我们应该耐心倾听，并要详细询问他们的经历，想一想自己是否也曾有过相同的感受，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他人交流感情。为了克服过分感性的弱点，我们必须确认感情，并质疑感情背后的思想。感情是由思想支配的，如果思想有偏差，那么感情也会误入歧途。所以我们绝不能盲目地跟着感觉走，而必须首先确定感情背后有怎样的思想。第二，使思想顺应当前的事实。一旦辨别了自己的感情，并揭示出感情背后的思想，我们就应该使思想顺应当前的现实。提姆和迪安妮都通过努力来克服各自的弱点，最终两个人都实现了思想与感情的整合，并且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展示真实的自我，以及遵循事实来生活。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下周我们将进入到本书的第七章，我情绪波动大，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等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直到达。